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今天是第十七课，题目是监狱书信，降卑的基督，升高的基督。我想你已经知道保罗所写的所谓监狱书信有四方，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那前三卷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把耶稣基督很崇高的身份为我们启示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会比较集中于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其实在这一课和下一课，我们谈的都是保罗书信中的神学。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稍微微观的方式去认识保罗的神学。保罗的书信有13卷的多，时间关系我们就选读。罗马书、加拉太书两卷呢，已经在11课跟12课讨论过了。那么今天从这个监狱书信开始，就把余下的书信其中的一些去选读。你还记得吗？在11到12课那里讲罗马书、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是救恩历史的进路。那个时候我们涉及的经文很多，讲的比较概括，学员你也许觉得不容易掌握，因为是一个比较归纳的一种方式。那么现在如果是安卷的去查考呢，也许你会觉得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我们将会对焦于其中一些的经节。今天读的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三卷书当中的一些的段落，全都是关于基督的一些的经文跟你查考。腓立比书我们看的是2章6节到11节，这是一首基督降卑升高的诗歌。按照历史进路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呢，先看一下它的背景，历史的背景，还有这一段的本身的上文下理，就是它文字上的语景。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的福音伙伴，那我们在第一章，如果你有时间再去看一下的，就很快知道保罗在信中对腓立比教会呢是非常称赞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从开始就非常支持保罗在福音的事工上，被保罗接纳为一个伙伴。不过保罗也知道他们有不和的，他们当中有不同心的情况，所以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保罗劝导他们。2章5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从这儿呢就引入了以下一段基督降卑的诗。那我读第6到11节的时候，你留意保罗这里写的是好像降卑然后升高的，很明显的前后两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刚才两节呢是他的降卑，从第9节开始呢是基督的升高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首诗我们何以知道它是一首诗呢？原来在圣经的经文中看到有诗，一般来说呢会看到这个段落呢有很特殊的主题。这里呢 主题明显是基督了。那不但如此，他的风格呢，也往往是诗的模样。那这里呢，是短句的，一句接着一句，而且是一层一层的模样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再一层成为人的样式，再一层有了人的样子就卑微，全心顺服，再一层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一层一层越来越降卑的，这样很刻意的短句，一句接着一句，是诗的风格。而且这几节呢，跟前后都不一样的主题，前面跟后面都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讲的话，那独立的这个段落是以基督为主题的。所以一般呢，学者们呢都非常同意这是一首诗，是保罗所引用进来的。那保罗上文下理都没有这个写法的时候，这首诗极可能呢是现成的，已经有的了。这样就不是信本身的写法，而是保罗引述了当时在流传的歌颂的诗。这样就有一个重要性，因为这是说明教会早已经在歌颂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他如何降卑为人，也同时他有神的同等的位置。那我们也必须看清楚，这首诗原来呢是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一个很好的启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道成肉身的人。诗里面几个名词，诗里面几个字呢，都对他的神性人性非常重要。形象是指他有神的本质，那这个形象不是模样而已，而是本质的意思。有一些翻译本呢，干脆把二章六节翻译为他本有神的本质。强夺不是抢东西的意思，乃是说耶稣没有把他的神性看为完全是自己的，不愿意跟人分享，不愿意放手，谦虚自己的意思。带进下面虚己呢，就是指他愿意放下他神性的那个高位，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顺服到一个愿意死的地步。那么样式呢，就是指他成为了有人的本质。这个字样式在罗马书有提过，是最深的形状那个字。那其实他就没有罪，却成为好像人那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这几个字对他的神性跟人性都有一些的表达。他没有坚持自己的神性，愿意放下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这个降卑升高成就了些什么？这里呢，值得注意的是，耶稣的顺服至死，成就的是他最后的荣耀被敬拜。那其他地方呢，我们看到耶稣的死呢是得救的途径。罗马书那里呢，第三章二十五节、五章六节都说耶稣死使我们得救，但这里讲的是他卑微至死呢，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顺服的一个典范。那所以归纳这里教导我们什么？两方面，一是效法耶稣的降卑，二你看到神把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这里呢，教导我们要敬拜，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看完了腓立比书这一首降卑升高的诗歌，我们现在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那里呢有另外一首很崇高的基督的赞美诗歌。那先理解一下哥罗西书的历史背景。哥罗西书所针对的是教会所面对的一些异端的搅扰。原来在希腊的文化中有一些的神秘主义，他们影响了教会，有一些的错误的想法，那么追求世人所以为的丰盛，是当时希腊人的什么脱离物质啊，寻求灵界的满足啊等等。那这个跟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信中呢 就以一首关于耶稣的丰盛的颂赞的诗歌来教导信徒，让他们呢能够认识基督的真丰盛。那我们注意这首诗，在这个第14到15节那里引入。14节呢，是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然后第15节呢，开始就是那首诗了。它的开端爱子呢是他，所以爱子呢是整首诗的主角。那请注意这首诗它的主题是什么，应该分开两半的，当中有什么诗的特性，15节开始念，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18节中间他又来一个他了，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那这首诗歌不是很美吗？你听得出他的句子呢比刚才腓立比书那首诗呢稍微长一些，但里面有很多的前面跟后面的对应，比方那里呢有一切地上的天上的这样的前后的对应，前后都以一个他来作为开始，那里面的那些诗句呢也念起来呢很顺口的，很有诗的感觉。如果详细查考里面的内容呢，你也许会发现不少的一些对应的结构啊等等都是诗的特质。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看到这首诗可以分为前与后呢，是有两个不同的分题。神的爱子呢不单是创造的，他也是救赎的。前面15节到18节的中间是以创造为主题，那从18节下半节一直到20节呢就离开了创造这个主题。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诗歌带领我们到最后一个什么的目的呢？是和好。好，我们先看前面一段的第15节那里呢，有两个字非常重要，一个是神的像，一个是首生，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像这里呢不是说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个像，绝对不是这样，也不是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做的，所以耶稣也是神的形象做的而已，也不是那么简单。那你看这段经文的紧密的上下文，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就是说我们不能看见神，但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透过这个可以看得见神了。所以这里的像是表达他的本质的意思，所以一般的解经都认为这里神的像是指耶稣与神呢有同样的本质才能够为他表达出来。这里的首生不是第一个被造，绝对不是，这里首生是表达一种起初就有了，从开头就有的那个意思。所以无论是神的像或者是首生，都是表达耶稣有神的本质，也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第15节到18节那里的整首诗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下半呢可以说是从第18节开始的，或者是18节的下半节开始了，那主题是改变了，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十八节开始的内容呢，显然与创造不直接有关了，那是与被救赎的教会所理解的主题有关了。教会所面对的异端是在世俗中叫所谓丰盛，但这首诗歌教导我们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居住了，所有都是他造的，引进下面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那而且呢，以教会为首的那个下半段呢，还带进了一些救赎的主题，成就了和平，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样的表达是哥罗西书的独特。这首诗前面讲创造，后面讲救赎，跟腓立比书那首诗就不同了。腓立比书那首诗呢，是前面讲降杯，后面讲升高，这里呢是前面讲创造，后面讲救赎。两首诗都带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崇高，两首诗却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呢，有不同的应用。腓立比书的应用是怎么样去效法耶稣的降杯，哥罗西书的应用是那么崇高的一位主，他创造了一切，叫一切跟他和好，那我们就在他里面找到一切生命的丰盛吧。两卷书的处境不一样，两卷书的基督论的应用也不一样。当然我们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两篇诗都是非常重要的，带领我们去敬拜，也带领我们去生活。那我们再看一段，就是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先读第20节到23节，就是叫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听起来很熟吧？原来跟刚才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20节那里有点像的字眼或者是句子，也一样是很崇高的一首对基督的任性或者是诗歌。那有什么不同的应用呢？以弗所书没有明显的写作的原因，但以弗所书很充分的讨论教会的本质，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崇高和基督的大能在书中也非常的显明。保罗的要词在基督里，在这本书里面出现好多遍，也是这本书的要句。书里面也出现几段像是诗歌这样子的教义的宣言，这包括什么教义？教会所领受的属灵的祝福，教会在耶稣里得着的大能大力，教会得救是本乎恩，教会两下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合而为一等等。有人说教会是以弗所书的神学的主题，第一章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按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一段呢，如果你详细查考，你会看到是一首诗，这样子的分三段，里面提到有神，有主耶稣基督，也提到有圣灵的印记。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三位一体的对神的理解呢，在这段经文也可以看到一个初步的启示。那不但如此，他讲到教会所得的福气呢，从拣选到儿子的名分，到罪得赦免，还有在基督里面的同归于一，在他里面得的基业盼望，还有圣灵为印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那么多的祝福，你会得到鼓励，知道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多大吗？那这样就引发我们明白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那位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这段经文呢，上文是保罗为教会的祷告，我从十八节那里读呢，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就开始对基督的描述了，就是叫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基督的复活坐在神的右边，是让我们知道那背后的大能大力，其实在今天也是为教会可以经验的。他已经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他所赐的所有的属灵的祝福。保罗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这个崇高的位置上面，看到我们能够经历的大能大力。下文到了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保罗还在继续祷告，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讲完了监狱书信，现在来到教牧书信了。教牧书信的题目是持守真道，为福音同受苦难。那教牧书信是保罗书信中成书较晚的一些书信，你可以在他的神学概念中看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第一，保罗在这些书信当中呢，是带出一些教义的重要。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在保罗心目中有所谓真道，有所谓服从的善道。这里呢，一是福音的真理本身，二是发展出来的一些教义的神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里保罗提出有纯正的话语，也有交托的善道，显然是有核心的福音，也有保罗教导的那些的教义上的或者是其他的教导的话语呢，都要保持。好，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注重真理的传统了。既然要保持着真理的教导，那么这几卷教牧书信里面本身也保留很多保罗早期书信中的一些神学的讲法。我举一些例子啊。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三章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还有第四章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一再的保罗在这些信里面呢，用这话是可信的这样讲法呢，表示前文或者是后文呢，是一直传下来的一些值得保持的一些的讲法，这叫真理的传统了。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这几卷书里面呢，耶稣与神是很紧密的结合，耶稣所做的事情呢，跟神做过的或者是神也做的事情呢差不多，而且呢谈到神和基督的时候呢，往往年代也讲到他的救赎跟他的显现。在这儿呢，我读两处的经文作为一些的说明吧。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到十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里讲到神的圣召，同时是说神是在基督耶稣里赐这个恩典给我们的。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里呢，讲到耶稣，讲到圣召，同时也讲到基督耶稣的显现了。显现是与神所做的非常接近的一件事情。再看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保罗就是在神跟基督耶稣面前一起的去嘱咐，也提到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那我今天就谈到这儿，再见。